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除了在澳大利亚发生了这个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外呢，在我们美国罗德岛的另外一所常春藤学校啊，布朗大学，在礼拜六的时候也是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2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还没结束，原因就是说，这个枪击事件的枪手还没找到啊，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当然，警方可能有一些线索，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布出来。在礼拜，就是昨天吧，礼拜天上午的时候呢，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啊，Cash Patel 呢曾经说啊，说，根据别人提供的这个线索呢，他们在一个酒店里边啊，距离那个布朗大学大概几十里外的这么一个酒店里头呢，抓到了一个20来岁的一个叫做 person of interest 啊，就是还不叫嫌疑人，但是叫这个，这应该怎么翻译啊？就是和这个事可能跟这个事件有关的这么一个人啊。结果到昨天晚上的时候啊，恨不得是深夜了，又匆忙举行记者会说，不对，这个人呢看来跟这个事件没有关系啊。显然警方可能掌握了更多的证据，也许有不在场的这个就是这种证据出来，所以说这个昨天所逮捕的那个人，被拘留的那个人呢马上就要被释放了。那么调查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在发展，就在找这个嫌疑人啊，又开始大规模的找了。但是这是礼拜六下午发生的枪击事件，到现在2天过去了，所以警方说现在他们也不能够保证这个嫌疑，就是开枪这个嫌犯啊，到底还在不在罗德岛，甚至在不在这个布朗大学的附近了。因为2天的时间，警方如果放松警惕，没有这个更多的线索的话，那这个枪手有可能就逃之夭夭，跑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嗯，你刚才说抓到一个警察认为跟此事有相关的人，这件事非常奇怪。因为怎么奇怪呢？警察是凌晨4点钟跑到一个酒店里面，把这个人从床上给蹬起来。24岁的来自威斯康辛的一个年轻人，有名有姓，叫 Benjamin Erickson。你看，把名字都给公布了。然后更奇怪的是，在他房间里发现2支枪，哎，还有60多发还是多少，反正很多子弹。那你当时看到这个那这个肯定是他了，这不是他还是谁啊？大老远的威斯康辛跑到那儿去，带着枪，带着子弹。等再一看，警察把他给放了，说抓错人了。哇，这个事儿让我们真的是抓耳挠腮。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多次的在校园发生的枪击事件呢，要不就是这个枪手被警察打死，要不就是枪手自杀，要不就是迅速的抓获，对吧？说这种跑了好几天，跑了2天，这不可能，但是他就给你发生了。那但是呢，又有一个情况，就是当枪击事件发生了以后呢，警察发一个命令，就是所有的人不许出来，你要在酒店里待着，在教室里待着，在图书馆里待着，十几个小时吧，待到第二天的天亮呢。可是现在这一个行凶的人没有抓到，但是警察却把戒严给解除了，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此举怎么理解，因为万一啊，这个人还在这一带，他又杀了人怎么办呢？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变得非常的麻烦。那我们现在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他这个杀人的情况啊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大学里呢，有一种大的教室，这个大教室呢是斜坡的，对吧？是那种
阶梯教室，
对，叫阶梯式的教室。在礼拜六下午差不多4点钟左右的时候呢，这个阶梯教室里面坐了差不多60个左右的学生，有一个教师助理，他的名字叫 Joseph O'Duro， 他在那儿呢辅导学生考试的之前的准备。考什么试呢？考的是经济学。布朗大学大家都知道，这是美国的8所常春藤大学之一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非常悠久的学校。如果按照历史排名的话， 他在美国所有的大学里面，他是历史第七悠久的，所以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学。而且他所处的地点罗德岛呢，这一个是美国最小的州，他的枪支管制是全美国最严的，而且呢也是相对来说就从统计上看是最安全的，所以很多人喜欢把孩子送到这儿来上学来。那么这个阶梯教室呢，在正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后门开了，那也就是阶梯教室那个最高的那一层，那个门开了，一个穿着黑衣服、戴着面罩的人进来行凶了。
所以呢，在这个阶梯教室最下面那个讲台上的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助教啊，他就看到一个人冲进来就开枪。当时在开枪之前呢，那个人还喊了几句什么话。
对，
因为那个人戴着口罩嘛，再加上可能离得比较远，所以他没听清楚。慢慢的，可能其他的学生也可能会回忆过来，向这个警方提供一些线索。如果要是他喊的是一些，就是有关于这个，有什么动机的这个口号的话，那可能就比较容易了解他的作案的动机啊。所以呢。但是他没听清楚，这个助教没听清楚，但只见这个人进来以后就开枪了，所以呢，这个助教说差一点他就被打中啊，他后来还算好，他躲在那个后面，然后其他的学生你可以想象出来，就基本上就赶快找一些地方躲起来啊，所以呢，但是还是有人没有躲到啊，所以呢，有人受伤，也还有两个人呢就被打死了。那这个楼呢，它这个就是阶梯教室呢，是在他们呢有一个，这叫做Boris and Holly 啊，这个 building 就是一个大楼里头。那这个是一个七层楼的这么一个建筑，据说工程和物理学院就在这儿。然后呢，经济课的这个经济学原理的课程期末复习呢，也在这个阶梯教室举行。据说这个工程楼是大家都喜欢来的一个学生，就是一个学习的场所，经常挤满学生啊。而且呢，据当就是这个学校里的学生是说，在尤其是在复习准备这个期中考试或者是期末考试的时候呢，这个楼里头会比较拥挤，因为这里头既有教室，又有实验室，还有自习的地方，还有阶梯教室啊，所以很多人呢都会在这个地方。同时它这里头还有什么 3D 打印机啊什么的，激光的切割机啊什么的，所以好多人都在这个大楼里边。而且这个大楼呢，现在据校方是说，它通往外头的这个门是没有锁的，也就是说任何外边的人想进到这个楼里头都是不需要经过任何的什么检查，什么学生证啊、刷卡什么的就可以进来。
所以你看，现在这些问题在这个事件发生了以后，都会学校会检讨了哈，因为接下来还是有新的问题。这个人他挑了布朗大学，他挑了这个教室是什么原因啊？布朗大学呢，差不多有7300名本科生，有3000名左右的研究生，所以加起来18000学生吧啊。那现在呢，正好是要快放寒假了，大家都在这准备着最后的期末考试呢。这个人他来行凶，是不是这个学校以前的一个学生，还是现在的一个学生？如果当然他如果是现在的一个学生的话，那马上就会知道啊，因为这没了嘛，等于这个人。可是他的这个动机现在在没有公布之前，我们只能猜测。最可怕的是，为什么美国的校园枪击之普遍在全世界臭名昭著，就是这一次枪击事件当中居然有两个人是第二次经历这个。你知道这个在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是多么的，这个几率是多么的小吗？人们常常开玩笑说，一个人的一辈子不可能被雷击中两次，被雷击中一次都已经是非常罕见。我们常常拿被雷击中去比喻那个乐透奖的获奖的几率，对不对？常常说这个彩票你要获奖比你被雷击中还要难多少多少倍。我们试想一下，一个学生他怎么可能在他年轻的短短的这一生当中经历两次校园枪击呢？这一次枪击事件当中就有这么两个人，对他们来说是第二次，这个 对于他们的精神上的摧残是多么的大啊！其中有一个人，他从外州来到这个地方上学，他的名字叫 Mia Tretta， 在他15岁的那一年，在加利福尼亚一个高中，当时发生了枪击案。这个高中叫 Saugus High School， 是在加利福尼亚的 Santa Clarita 这个地方，一个16岁的他们的同学拿着枪进来，对着自己的同学开枪。当时15岁的 Mia 肚子上被他打了一枪啊，他还活了。而这个15岁的 Mia 的好朋友，这女孩子啊，就被这个枪手给打死了。你想想，这么一个女孩子，她15岁的时候腹部中枪，然后后来考上了布朗大学，结果帮了帮了这个枪一响，她当时就在那个宿舍里头呢，她没有在那个教室里，但对她来说也是人生中的第二次啊，对不对？在现在她也就是个多少2019年
21岁
嘛，对不对？所以对她来说，她说这个简直是我怎么想我都想不通，为什么我这一辈子会遭受两次这样的经历。那稍等会儿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枪击事件当中涉及的其他的学生，以及一名华人的，从他的姓啊判断是一个华人学生。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星期六下午哈，在布朗大学发生的这个大规模的枪击事件，有一名枪手呢走到这个就是阶梯教室啊，有很多学生在那儿复习经济学，准备期末考试，然后马上就放寒假了嘛。结果没有想到又发生了枪击事件啊，造成两人死亡，九个人受伤。两人死亡，其中有一个学生呢，现在已经被确认了哈，就是18岁的叫做 Umar Zakov 啊，这个他的名字叫 Mahmoud Umar Zakov 啊，这个。18岁，他是一个来自于弗吉尼亚州，但是他的家人和他本人呢是来自于乌兹别克的这么一个规划公民啊。而且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因为他有那个奖学金啊，是一个奖学金的学生进入到布朗大学的。结果没有想到就在这次的枪击事件当中呢，等于是就被枪手给打死了。那么还有一个受害人呢目前还没有公布他的这个姓名啊，因为这个显然是要得到家人同意以后才可以公布嘛。其他的九个受伤的人呢，一个人已经出院了，显然没有问题。那么其他呢八个人里边七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啊，都是轻伤，但是有一个人呢是重伤啊，目前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所以呢大概情况是这样子，但是现在让大家感到不太这个就是心里头不太安定的原因是这个枪手到目前还没有找到啊。这个原来说是抓住了一个这个嫌疑人哈，或者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人，但是现在发现那个人不是。那么在这个事情呢，警方显然要做一些反省了哈。原因就是说当初抓到这个人的时候呢，大家松了一口气，因为不管是联邦调查局也好，还是当地的警察局也好，都说是这个人是一个关系人啊，有可能是嫌犯，而且在他的旅馆的房间里都搜到了武器，还有一支枪支是带有那个激光瞄准镜的什么的，所以大家觉得哦，看来这个人是了。所以当时记者就问警察局和那个执法的部门说，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嫌犯，这个可疑嫌犯，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有可能作案的这些人，你们有没有这些目标，是不是还在继续搜寻其他的人？当时我记得那个执法部门开记者会的时候，那个警察局长说没有。那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也认为说抓到了真正的嫌犯了，结果没有想到昨天半夜的时候紧急开一个记者会，说是对不起，抓的这个人要释放了，他们没有掌握证据，显然那个人跟这个案件可能是没有关系，所以他们要从头再去找那个嫌疑人，但是宝贵的那个48小时已经过去了。
嗯，而且至少是现在警察告诉我们的呢，他们的全部的手里的证据就是那个11秒钟的录影，那个11秒钟是街上的一个摄像头拍下来，麻烦的是这11秒钟的视频还是背面，是看到一个人穿着黑衣服，而且这个人是个黑头发，没有戴帽子，仓促的 走到一个街那儿一拐弯没了，认为这个人是一个嫌疑人，可是到哪儿找去啊这个人。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是比较麻烦。那刚才呢提到阶梯教室，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华人的18岁的学生叫 Spencer 杨，这位姓杨的学生他自己腿上中了2枪，因为这一个凶手他从后门进来以后啊，拿了一个长枪狂射呀。据当时的助教 Joseph Oduro 讲，他说这个人冲进来的时候呢，他说我跟他面对面，我没有那么面对面那么近，就是我们看两个眼睛还对视了一下，他手里那个拿的枪啊非常的长，因为 Oduro 他后来说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长的枪，那就是他拿了一个很长的一支枪，这个他藏到哪去了呢？是吧？这就是如果他、这不管啊，然后就乱开，在乱开的过程中就打中了这一个阳性的18岁的男青年。顺便说一下，这个姓杨的这一位学生呢，他的爸爸也是布朗大学毕业的，所以他符合美国的所谓的知道吧，就照家庭的这种照顾。如果你们家里有人从这个大学毕业的话，会优先考虑等等。当然，这个现在已经受到挑战啊。这不管，就是说这一位腿上已经中枪的学生呢，他旁边还躺了一个受伤比他还重的这么一个学生，他看着这个受伤很重的这个旁边这个同学这个眼睛啊就要闭上了。他说我当时就不停地跟他讲话，我们知道至少在电影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一个人受了重伤以后呢，他不能闭上眼睛啊，如果他这个时候闭上眼睛睡过去的话很可能就完了。所以这一位姓杨的学生就一直就敲打他，一直跟这个人讲话，你不要闭眼睛，你不要闭眼睛啊，闭眼睛你就睡着了。而且这个杨姓的学生呢手里还有一个水还拿给他，就不停地晃他，反正就是跟他讲话，结果这个学生被他给救起来，就送到医院以后呢，现在看来他这个学生脱离危险了。
对对，所以这个这个 Spencer 杨也是被人们称赞啊，认为说他在关键的时刻还是关心他人什么的啊。他本身呢也到医院里边要做手术嘛，因为子弹打中他的腿嘛。但是后来我看那个报道是说，最后医生是说怎么着，子弹可以不要取出来、
啊、对，
留在腿里头啊。
对，我们有些人就是身上中弹了以后呢，有一些部位是在肌肉里，警察就是说没必要了，我不是警察，医院就是没必要，我不知道是不是等以后再说呢，这个咱就不懂了。